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经过暑假的两次特别的主题讲道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正轨，我们来继续我们出埃及记的十诫的分享。那么按照次序，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第六诫，对吧？第六诫叫做，大家熟悉吗？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13节，不可谋杀。好像跟你的圣经有个别字儿不一样，是吧？那么这个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13节，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写作不可杀人，这是我们首先要来澄清的一个常见的误会。十诫中的杀人究竟指的是什么？原文是这个，就反正不会读了啊，很复杂。这个英文的版本把它翻译成了如下的一些字句，在不同的上下文里边有这些单词来表示。那么大家稍微懂一点英文的应该看得出这是什么意思，对吧？用中文来说的话，这些词基本上被翻译成谋杀、杀死、杀、复仇、刺客、暗杀等等，凶手，基本是这些个翻译。所以也就是说，综合这些各个译本，并且结合圣经的整本其他的地方的经文，结合它整体的原则，我们可以比较确定的说，更加合理的一个翻译是不可谋杀。这是第六诫的一个合理的翻译。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讲道呢，都是会根据这个解释来进行。亚当夏娃在堕落之后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罪进入了世间，而有历史记载的，有圣经历史记载的人类所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就是杀人之罪，对吧？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这个该隐在英文还是 Gain， 好像还是得的意思，是不是？获得。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凶杀案，从此谋杀之罪就进入了世间，并且直到世界的末了也不会止息。我们需要想一想，这个谋杀的罪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在该隐和亚伯的时代，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点，人是不吃肉的，对吧？人类是从挪亚时代以后才开始吃肉，而在这个时代他们是不吃肉的。所以呢，亚伯养羊，他并不是为了吃用的，对吗？你结合他后来的表现，你应该可以知道他是为了献祭来用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也许学会了拿羊皮做衣服了，或者是羊毛织个毛衣了什么的哈。但是基本上来说，他应该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养羊来献祭。而这个该隐呢，他是什么？种地的，对吧？种地就很明确的是为了粮食，是为了吃，为了生存。我们并不是说为了生存就错了，因为人肯定是要吃饭才能活得下去的，对吧？不过耶稣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吧？这始终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着吃而已。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所谓的活着也不过就是行尸走肉。该隐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看上去吧，他好像是献祭献错了， 是不是？他拿自己地里的出产献贡物，而亚伯是拿羊来献贡。你从这个经文上来看，还是该隐先去献祭的呢，对吧？
嗯。
这个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嘛，对吧？精神可嘉呀，好像还挺值得表扬。所以有人认为哈，包括这个有人，原来也我也是这有人啊，有人认为呢，该隐应该从父母那儿知道，大地是被咒诅的，神把他们逐出伊甸园之前，是不是跟亚当说过？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如果从这一节经文的一个理解出发，你可以认为好像大地被咒诅了，所以从大地里出产的东西也是被咒诅的，因此不适合敬拜或者当作祭物献给神，这是一种理解。所以原来我想，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没有假设，没法重来，对吧？但我曾经想，那是不是说该隐的合适的策略是拿粮食跟兄弟换几只羊啊，是吧？然后拿这个羊去献祭，也就是我所关注的仍然是这个祭物对还是不对的问题啊。不过其实你再仔细查考，你能够知道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说地里出产的东西就是被咒诅的，不能献祭，那羊还吃地里长的草呢，是不是？包括在后来的律法里面，你提到有用无酵饼，有素祭，是吧？那些就是地里的土产，它不可能神是反反复复的，对不对？而且所谓的地被咒诅，更可能指的是说原来地都是挺好的，现在要给你长各种杂草荆棘吉利干扰，对吧？而且地的产量会下降，这就是你为什么要终身劳苦才能得吃的。原先给我们的印象是你似乎都不怎么需要种它，是吧？自己往出冒，对不对？你就是吃，就是供得上你，给我们这种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加不太可能是说因为地里出产的就不好，对吧？所以还是经文给了我们答案。你再仔细读这两句话，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神先看的是人，而不是那个物。神关心的是这个人，这个人在以什么样的心态在献祭，在敬拜，并不是你献的那个东西重不重要，那是其次的问题，它也重要。但神先看的是人，不是因为他的供物不好而看不上这个该隐，是因为没有看上该隐，所以就看不上他的供物。所以神并不是唯物主义者。当我们觉得神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好像是因为神喜欢荤的不喜欢素的，这就是我们的唯物主义思维在作祟，对吧？我们在用这个唯物主义思维在强解圣经。献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所献的是羊羔还是麦子，在于你献祭的是个义人还是个恶人。神看重亚伯，所以也喜悦他的供物。圣经在这儿没有展开说亚伯究竟是个什么人，所以被神看重。不过新约圣经里边却三次谈到过亚伯。耶稣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等等等等。这里耶稣称亚伯为什么？义人。约翰一书说，你们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的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里边讲这个亚伯做了一个善的行为，是吧？说该隐属那恶者，反过来就等于在说亚伯是属那善者，是不是？ 希伯来书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这就直接跟我们的核心教义就相关了，对吧？这叫做因信称义的道理，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这就叫因信称义的第一个人，是不是？是不是第一个人呢？因信称义的第一位啊，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综合的来讲，亚伯的祭是出于善又因着信而献的，所以得了美好的见证，被神悦纳，对吧？神先看重的是这个信心，是这个人，其次是他的供物，因此成为美好，对吧？那么亚伯的这个善和他的信体现在哪里呢？首先亚伯很清楚的知道，我相信这个知识也是亚当夏娃传递给他的，对吧？他很清楚的知道不流血就算不得献祭，不流血就谈不上赎罪，是不是？所以他会用羊来献祭，他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你还记得他的父母出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们做了一个皮的一个衣服吗？是吧？那是杀羊做的。其次他所献的这个祭是什么？是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今天吃羊肉的时候，你喜欢吃那个瘦的羊肉还是那个羊的脂油？你吃猪肉你喜欢吃个五花肉还是一个后球还是肥膘？所以不要拿今天的观念理解过去哈，你今天会觉得羊的脂油猪的脂油是不太好的部分，对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今天我们是营养过剩的，大家都是比较偏胖哈。而在古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营养缺乏，人们是以说不好听就是以胖为美的，谁能吃成金正恩同志那样，那真是有福的那个样子，是吧？全民都很瘦，他那么胖说明他有福，吃得好得祝福。所以羊的脂油，脂油是被认为是羊的这些所有部分中最好的那个部分的啊，这是一个小小的背景。而这个头生的是什么意思呢？羊的头生的这个小羊好像说人的长子，这都是在说最好的，是不是？所以这里边的意思是亚伯拿他的所有的那些东西里边最好的献给神，对吧？这是他的一个献祭的心态。可是相反，该隐献祭神是怎么说的？圣经是怎么写的？就是很简单的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并没有说他这里边有一个甄别拣选的过程，是不是？如果他也是拿他这里边像亚伯这样的方式去献祭，我觉得圣经应该会说该隐就献上了地里出熟的土产和新酒还有油，应该会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后边的这个圣经会这样表示，地里出熟的东西是被献给神的，对吧？这就如同头生的羊被献给神，所谓的新酒也是你刚刚酿出来的酒，新油是刚刚磨出来的油，对吧？这是被认为是最好的部分用来献给神。可是这里我们没有看到该隐有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他在献祭的这个问题上问题所在。而且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献祭这件事本身都可能带着强烈的要和兄弟竞争的一个意思，是不是？他在和兄弟有一种比较和竞争，所以该隐的献祭并不是出于信心的。这是圣经给我们总体的一个概念。所以经上面会说，如果人有，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这个重音还是放明白啊，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这样啊，乃是照他所有的，他自己有的哈，不是照他没有的。换言之，还是那句话，该隐亚伯的问题所在，并不是说素的还是荤的。你是种地的，你献的当然只能是素的，对吧？你是放羊的，你献的当然就只能是羊。问题在于你的那个心是不是愿做的心，是不是一个可被悦纳的一个心，它的关键是出在这儿。 只要你是甘心乐意的拿着你所有的去献祭，即便你献的仅仅是很简陋的五饼二鱼，饼还是大麦饼，对吧？大麦饼在那个时代只是穷人甚至于说是妓女吃的，达官贵人才不吃这个，是吧？但是那个也会蒙悦纳。如果你不是甘心乐意的，你即便献上的是大笔的钱财，是卖房卖地的那个钱财，就像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样，也是被神恨恶的，对吗？他那个心态是扭曲的，他隐瞒了一部分，却说这是所有，想要来沾上这个虚名，跟别人争竞，又要来自己得点实力，还隐匿一些财产，对吧？所以这种心是被神所恨恶的，这是问题的关键。神看重的是人而不是物。不过当神明确的说他看不重该隐的时候，神并没有因此就直接惩罚他，对吗？神是在教导他。不过在接着指出该隐的问题以后，你发现该隐不但不认罪，而且还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里边就是耶稣所说过的恨人等于杀人的意思。他这时候还没有杀人，是不是？该隐还没有杀人，可他已经准备谋杀。说实话，很可能他想谋杀的还是神呢，只不过他不敢，或者他不能，所以他就去杀他那个被神悦纳的兄弟亚伯。后来这个机会出现了，他在田里和他的兄弟说话。这个田里应该是他工作的地方，是吧？我们很难还原当时他和亚伯究竟是怎么说的这番话。不过从他是先把兄弟带到自己工作的田里，然后跟他说话，最后把他杀了，这个连环的事实可以显明他可不是说冲动杀人的，对吧？结合他之前的那个发怒，你知道他这是有预谋有步骤这样杀掉人的，对不对？这个就叫做谋杀，这就叫做谋杀。这种杀人叫谋杀。当该隐在杀亚伯的时候，他的形象就如同魔鬼一般，因为经上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耶稣说，这些犹太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圣经哪写过魔鬼杀人？有吗？好像没有明确的写，是吧？不过你应该知道，全人类的死亡，你从根源上来说，都是由魔鬼的诱惑来引发的，对不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而且杀人的方式有很多种啊。日本人鬼子拿武士刀来杀，那也是杀人。计生委的医生拿手术刀杀，那不是杀人吗？有人拿毒药去毒死别人是杀人，有人卖假药去坑害别人，那不是杀人吗？这都叫做杀人。而魔鬼杀人的最主要的方式是什么？谎言，对吧？这是魔鬼杀人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用他的谎言。而且呢，他会用他的诡计来诱惑人沿着和他堕落的那个相同的诡计去堕落。魔鬼是怎么堕落的？圣经里边有几处比较隐晦的提及他，多数的神学解释认为这指的就是撒旦。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话听得非常可怕，是不是？这个话里边让你最觉得特别扎眼的是什么？ 关键字是什么？同等是一个，连着出现了五个我，对吗？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是不是？这最好的说明了魔鬼是个什么性格，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标准的个人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用今天的话说，淋漓尽致的一个宣言，这是魔鬼本来是全然美丽的，他是天使，大家知道点对吧？而且是天使长，对吧？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不说了啊，这么多宝石，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地位之崇高可以讲是叫做一神之下，万人之上，万物之上，对吧？不过魔鬼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是不是？而是开始把自己的这个受造物跟创造者去相比较，在这种比较当中，进而他就发现了你有不一样，对吧？你再全然美丽，你也是受造的，你不是创造者，对吧？他一定有差异。可是这种差异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知足，或者叫做嫉妒。由这种嫉妒，他就要产生了要跟神同等这样的一种欲望，是不是？然后由这种嫉妒和这种欲望催生他产生了暴力，由这种暴力就带来了杀戮和叛乱，所以魔鬼就反叛了。不过后来魔鬼和跟着他叛乱的天使被神和他的天军打下了这个天堂，对吧？这是启示录等等地方我们都看到，主耶稣曾经做见证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主耶稣都是亲历者，目睹过这件事情，对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隐正像是魔鬼，他同样是不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满足，开始拿自己的和兄弟的比较。这里有一种特别微妙的东西，从根上来说，万物都是神的，没有什么是你的，对吧？即便在你手里，最多叫做是管家和暂时的拥有，可是人却会产生一种幻觉，认为这个真的就是我的，对吧？然后呢，是我的，这是第一属性，无论好坏，他就会认为这只要是我的，它就是最珍贵、最有价值的。当人拼命的要去证明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很对、很好、很有用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还不成熟，他还不懂得这里的一个真正的关键所在。而一个成熟的人会像保罗所教导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吧？他会知道有别人也是神所用的，只有那些特别狭隘和浅薄的才会剧烈的、强烈的、猛烈的去坚持我的怎么怎么样，我的怎么样，我的怎么怎么样，对吧？这样的人。而且人的这种东西很可笑，箴言书里边会提到，我觉得这个最像是今日的某些人，说他买东西的时候之前搞来搞去的搞价，极致买到他就说好，他在搞价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这不好，是吧？一顿扁，等他拿到了，他到别人面前吹，我这老好了，这个怎么怎么样，因为成了他的，对吧？他觉得是他的。所以该隐也是一样，先不论他这个种地他的那些土产好还是不好，他自己有的是这个土产，他或许献祭应该用羊，可是他却坚持这是我的，我的就是好的，对吧？ 不存在一种比较和改的一种可能性，我的就是好的，你凭什么说那个是好的？他这个事儿，这个嫉妒指向的是神，他的恨指向是神，啊，嫉妒指向的是兄弟，对吧？所以他从这种比较当中产生了妒忌，妒忌产生了暴力，暴力就产生了杀人。该隐同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存在主义者，他的可怕在于他的这种无知。无知不是不知，他并非是不知道善恶对错，他是明明知道却不承认上帝的那个关于善恶对错的标准，而只坚持自己的标准，只承认自己的标准。他很清楚知道谁对谁错，谁善谁恶，却因为这个错和恶居然被神定义为是我的，但他既然是骄傲的我的，我就要坚持下去，这就是我的尊严和我的价值，我的坚持，所以我就要坚持自我道主。他杀人的这个原因如同约翰所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这个可怕之处就在这儿，有人杀人是觉得这人没有办好事儿，对吧？我出于义愤杀了他。有人杀人是因为这个人偷别人东西了，这个人甚至于是什么像武松杀潘金莲，是因为这人通奸害死他的哥哥等等，他为了义愤，他坚持对的，他杀人，对吧？可是这里所说的该隐杀人，他是因为弟兄做的对，所以我才要杀你，这就是最可怕的一种恶，这就是魔鬼一样的恶。我杀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对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说他像魔鬼的原因。你再来看这节经文，耶稣说魔鬼，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请你要注意，耶稣没有说魔鬼不知道真理，对吗？他说的是魔鬼不守真理，对吗？这里有重大的区别，对不对？他不是不知道真理，他是不守真理。他的脑子里边有真理，可是他的心里没有真理。经上还说过，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如果你的信心仅仅只是停留在我承认我知道有一位神存在，他为我死了，第三天复活，他的血能够拯救我，我只要信他我就能够有重生的生命，你说的这些都不错，鬼魔都信，不用说是你来信。问题在于你知道是一回事，守不守是另一回事。魔鬼对于真理知道的比我们多得多，他圣经肯定比你熟，对吗？他只不过是不守啊。所以我们大家有多少是知道真理却没有守真理？这是该隐为什么像魔鬼的原因。只存在于脑中的所谓真理，只会产生一种虚假的信心和虚假的行为，只有心里的真理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信心和真正的好行为。魔鬼的心里没有真理，不是他不守真理的原因，而是他不守真理的结果。他没有去守真理，所以他最后形成了这个状态。他选择了要按自己的方式而活，所以当人要选择按自己的方式而活的时候，他就最像魔鬼。这句话我要重复一遍，当人选择要按他自己的方式去活的时候，他就像魔鬼一样。魔鬼就是这样活的。该隐是用武器或者双手杀的人，而魔鬼是用诱惑和谎言去杀人。魔鬼是与神为敌的， 他这个谎言我可以给你概括一下，大意就是这样，他对于整个历史间的人类所说的无非就是这些，从他告诉夏娃，从他告诉该隐，从他告诉后来一切的人，他要让你知道的就是你所做的事儿比你这个人重要，你这个人比你的神重要，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任何人包括上帝都不能干涉你的自由，你所有事儿只能由你自己决定，你的安全感必须靠你自己去争取去赢得，你只能为你自己而活，你有权选择你要的幸福，你有权除掉任何拦阻你获得幸福的绊脚石，你就是你的神。这就是魔鬼一切谎言的概括。不过今天有多少人心里正是如此相信的呢？你的人生正是如此规划的呢？你正是在觉得那个我的地盘我做主是一个真正的真理呢？我命由我不由天，这都是很多人说的话，对吧？我要追求我要的幸福，谁也无权干涉我的自由，他以为是他自己的理解，其实是魔鬼在哪一刻趁他睡觉的时候播在他心里的种子发芽了。该隐，这个世界之城的建立者，就是这样听信了魔鬼的谎言，而拒绝了上帝的劝勉。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已经很清楚的郑重的警告他要警惕罪的问题，对吧？要他去制服罪，可是该隐不听，最终被罪制服了，他让自己的私欲和魔鬼的诱惑里应外合，这个怀了胎的罪慢慢的长成，最终就带来了死。在莎士比亚的一个戏剧叫《麦克白》当中，魔鬼借着几个女巫告诉这个苏格兰的将军麦克白说，你会成为考特勋爵，然后你会成为国王。当他离开这个女巫之后，国王的命令就来了，封你为考特勋爵。这个时候你明白那个状态吗？他心里就开始那个国王的预言可怕的在纠缠着他了，挥之不去。然后这个魔鬼又借着他的妻子来对他讲，当你能够那么做的时候，你就是男人，因为今天晚上国王会下榻在他的这个城堡当中。他妻子的意思是杀了吧，杀了你的国王，因为已经告诉你你会成为国王，对吧？你实现这个东西的方式就是什么？杀了你的国王。你要能那么做，你就是男人，你要不能那么做，你就不是个男的。这大概是对于男人最有利的一个话。再一次，从伊甸园到现在，又一次魔鬼借着一个女人诱惑一个男人，借着把男人的价值和地位来绑定，而使男人的灵魂跟上帝脱钩。再一次魔鬼得逞了，麦克白杀了他的国王，自己成了国王，从此陷入了无尽的良心被罪折磨的痛苦和癫狂当中。这是他里边我认为最好的悲剧。该隐杀人仅仅因为弟兄的行为是善的，所以说他是故意和善作对，他的心里边恨恶善，所以说该隐的妒忌就是一种魔鬼一般的妒忌。他本应该效法兄弟的善行，可是他却坚持自我，以至于最终犯下了大罪。他的这种无知，就是说怎么献祭献什么祭，从这种无知中产生了差异，对差异的比较，而且是一种不正确的心态的对比，产生了一种妒忌。 妒忌就产生了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幻觉，我不受宠了，对吧？我不被爱了，我这东西不好，他那个好，是不是？而这种安全感缺乏的幻觉就激发了他灵魂罪性深处那种要自我保护产生的应激反应一般的怒气。很多人这种发怒都是因为安全感缺乏产生的，对不对？然后怒气产生暴力，暴力最终演变为杀人。他本来有很多次的机会可以终止这个犯罪，他本来可以谦卑的学习，以智慧来征服无知，却反倒骄傲的坚持自己的无知，这就是所谓的无知者无畏。他本来该效法善来去抹平那个差异，他却以坚持恶来产生妒忌。他本该从真神那里寻求安全感，可他却从自我营造的安全感当中去树立神。他本应该去攻克己心，然而却任由妒忌疯长为怒气。他本该在日落之前让这个怒气消掉，可他却任由他演变为暴力，最后在自己的田里杀掉自己的兄弟。暴力一旦产生，就再也不会有任何有效的办法能阻止它变成杀人。你的生气寒怒变成了暴力之后就不可控了，也许在这个暴力产生之前还是可控的。这就是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寒怒到日落，因为这是在给魔鬼留地步。魔鬼的终极理想，他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恰当的说，惯于使用暴力的人都是懦弱之辈，懦夫和愚人常常以暴力来掩盖自己的懦弱和无知，所以他们会以先发制人的攻击来消除他受制于人的幻象。当人开始准备用暴力解决问题时，他就是准备好了与魔鬼同工。所以当十诫在教导不可谋杀的时候，圣经是以谋杀这一个暴力犯罪的最严重情况来概括所有的暴力犯罪。第六诫不光指的是不可谋杀，它实际上还在禁止你非法剥夺他人和自我的生命，自杀也是谋杀，对吗？它也禁止那些不合道德的愤怒、仇恨、嫉妒和复仇的欲念，哪个凶杀不是由这些产生的呢？对不对？它也禁止一切过分的情绪和使人烦乱的忧虑，也有些杀人是出于这个，对吗？他还禁止任何可能导致暴力和谋杀的情形，包括无节制的饮酒、吃肉、用药、劳作和娱乐，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让你的情绪大起大落，对吗？当你的情绪开始剧烈变化的时候，你很难控制你不产生怒气和暴力。还是那句话，暴力一旦产生就不在你能控制的范围内了，魔鬼已经开始掌权了。也禁止所有去触动怒气的言语、苦待他人的行为、各样的纷扰、争竞、击打、伤害，以及任何可能会毁坏人生命的行为。这才是第六戒真正的意思。你说我没有杀人，我也没有动手，我只骂人了，你的特别尖酸刻薄的话也可能引发对方的暴力，对吧？语言暴力也叫暴力。不过我们一定要说，中国有句古话说，取法其上得知其中，取法其中呢得知其下，是吧？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毕生关心的事情仅仅就是我的人生如何能够做到常在河边走还能不湿鞋， 那么他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不仅失了鞋，还得失了身，不仅失了身，还得失了魂，对吗？真正的基督徒是为荣耀神而活，而不是为不犯罪而活，对吗？你的人生信条，你的人生底线就是不犯罪，那你一定会犯罪，不可能不犯罪，你关心就在这儿嘛，对吧？所以对于只想不犯罪的所谓基督徒来说，说说这些就够了，因为说了也白说，反正也做不到。而对于想要荣耀神的基督徒，我们更加要指出，第六诫不仅是这个，这只是负面的在解读第六诫。第六诫还在正面的教导你什么东西呢？我们要用各种审慎的研究和一切合乎上帝律法与福音的手段，保守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这是在积极的说话，对吧？我们要抵挡各样的思想和意图，就是那些跟暴力有关的。我们要制服一切的负面情绪，我们要去避免可能导致不义的夺取任何人生命的场景、诱惑和做法。我们要正当的抵御暴力，耐心的接受上帝的作为。我们还要追求心灵的安宁和灵魂的喜乐。我们要适度的吃肉、饮酒、服药、睡眠、劳动、娱乐。很多人觉得吃东西好像是个无伤大雅的事，可是你要知道七宗罪里有一个叫饕餮，是吧？为什么这个事也挺严重呢？你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是你吃的过饱的时候你的情绪会有变化，尤其吃一些比较生猛的一些食物，是吧？圣经里面会说你吃蜜过饱都是有害的，蜂蜜因为那里边也有刺激性的东西在，对吧？你更不用说饮酒吃药这些东西了，睡得过多也会有问题。想想大卫太阳平息的时候起床了，肯定熬夜看球了，是吧？过分劳动也是有问题的，你承认吗？你听过一个词叫过劳死吗？日本词，是吧？拼命的工作狂最终会害自己的命，倒不是你过分劳动能害死谁，害死你自己嘛，对吧？娱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还需要有恩惠、有爱心、有怜悯、谦虚、温柔、仁慈，一切言语行为都要温良柔顺，谦恭有节，寻求和睦，凡事包容，乐意和好，恒久忍耐，饶恕伤害，以善报恶，还要尽一切力量去安慰、救助受苦的人，保守和护卫无辜的人。这些是总结出来的原则，圣经用这下的以下这些经文来去正面解读这些关于第六诫的正面教导。比如申命记这边有，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所以你开车要系安全带嘛，这是一个类似的道理，对吧？走路要走斑马线，不要在阳台上摆花盆嘛，是吧？风吹下去砸到人头上怎么办？不要在小区里养藏獒嘛，是吧？这都是类似的意思，对吗？你要避免做那些可能会伤害别人性命的东西事情。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去拦阻。这两天有一个挺轰动的一个案件，是福建的念斌这个案子，对吧？念斌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在狱里边信的还是在进去之前就信主了。他的邻居两个孩子中毒死了，警方就是说他投的毒，没有任何证据，把他投到监狱里边关了8年，4次被判死刑，最终还是最高法院驳回 昨天前天的重审再把他放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律师坚持为他奔走，要救这条命，正是这节经文最好的一个解读。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要拦阻，这是你的使命，这尤其是基督徒的使命。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愤青的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那个愤的那个状态一直在，无论他是不是青，是吧，他可能会愤到58岁的还是愤，是吧，终身是心怀不平的，对吗？他的这种愤怒无处的宣泄，可能最后就会发泄在他自己和他的周围的人身上，对吧？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这个说的是诸事要节制，哭的过分，哀痛的过分，都会容易伤害自己，笑的过分，玩的过分，小心乐极生悲，是不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要尽量的操练爱来避免恶，而不是整天想着怎么避免恶来去避免恶，那样一定避免不了。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是我们讲过的，不要用偶像的方式反对偶像，要不然你就被偶像当枪使，是吧？你就成了偶像的一部分。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微信圈里看大家都在转一个东西，所谓的恩爱，不过就是会好好说话吧。好好说话大概是要操练一辈子的事儿。很多人就是多大年纪了，他那个毛病还是不会好好说话，他说话就是拿刀在刺人一样，都频频点头，看他身边都这样的人，是吧？我要说的是你自己可能就是这个，先别想别人怎么刺你，想想自己怎么刺别人。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中国有句传讹了的一句话，有人说孔子说过以德报怨，孔子没说过这句话，孔子的原文说的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所以只有基督徒才会真的以德报怨，是不是？儒家都没有这个勇气说在这儿，以德报怨。你当为不能自辩的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这是说基督徒的社会责任。你不要认为发生在念斌身上的事跟你就没关，明天你家邻居死了，警方可能一样把你抓了，你来能证明你没有投毒吗？你能吗？你学过法律吗？你知道这些罪是怎么认定的吗？没有吧。所以律师本来应该是一个最伟大的职业，对吧？法官本来应该是个最崇高的职业，对吗？因为他在等于某种程度上代替神在人间施行公义，对吗？公义的审判是最终是神来施行，可是人间的公义是由法官来施行的，是由律师去争取的。所以我认为基督徒最该从事的几个之一职业之一就是法官和律师，最好将来占据了整个这个职业的大部分的地方，公义就能够比较有可能更多的彰显。我的一个山西老乡叫贾樟柯，导演最近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天注定》。这个电影的英文名是 A Touch of Sin， 罪的一处。影片就是由4个杀人的故事构成的。 都是取材于这几年的真实事件。一个正直的村民群杀了这个贪污受贿的乡长一党，一个流浪的惯犯枪杀了要抢劫他和他要抢劫的人，就是这个周克华那个事件。酒店的年轻女服务员奋起反抗，并且刺死了调戏他的那个官员。富士康的年轻工人奋起跳下了宿舍楼，反抗调戏他的命运。他们渴望的其实就是公平和财富、尊严与自由，却无一例外的试图以杀人的方式来换取。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罪的一处使他们都站在了该隐的一边，他们都听到了魔鬼的这个狞笑，他们都相信了枪杆子里边出公平，枪杆子里边出自由，枪杆子里边出财富，枪杆子里边出尊严。听上去很可怕，可我们都是成长在这个枪杆子里边出来的政权下的，我们都是所谓红旗下的蛋。这是崔健的一首歌。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的统御之术都是基于暴力的，统治阶级奉行一种原则，少数的犯法全杀了，多数的犯法罚不责众，咱杀带头的，对吧？比较强横的在犯罪，咱们杀几个软的，也就是说一直在执行一种所谓杀鸡给猴看的原则，是不是？不过他们以为这样就算是恩威并济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杀鸡给猴看的结果就是猴也学会了杀鸡。以暴力革命起家的这种国家，你怎么又能让他的国民没有暴力思维呢？然而主耶稣的救赎之法是舍自己的命，而不是割别人的命，是以慈爱和怜悯来拯救罪人，而不是以暴力和杀人来消灭罪人。只有这样才能够恢复天国该有的秩序，才能让真正的公义得到彰显，才能让真正的福音传遍大地。所以你发现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抵挡神的那些恶魔，都是无一例外的以暴力作为标杆。最近以色列那个 ISIS 是不是也这样？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平衡地理解第六诫的教导。一方面，弥赛亚不是东方红，都是被称为大救星，但是救法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基督徒绝对不可以滥用暴力，这是不可采取的选项，而是要竭力以善胜恶。我可以承认，很多的时候，善良相比邪恶来看，显得好像非常弱小，显得好像不堪一击，对吗？这就像说再好的香水也干不过一个韭菜盒子。但是基督的馨香之气一定能够最终战胜一切的腐朽和恶臭，这正不是我们的信心所在吗？对吗？相比这种无边无际的邪恶，黑暗的邪恶，正义显得非常苍白。可是苍白它也是白，白是一切光汇合在一起的颜色，而黑暗的邪恶它是黑，它只是什么光都没有的一种缺乏，它没有资格称为一种存在。所以圣经上会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是光明的、馨香的上帝之城的子民，绝不可以效法那个黑暗的、腐臭的世界之城的作为。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说平衡。基督徒，耶稣基督也不是圣雄甘地。圣雄甘地一个最著名的主张是什么？叫做非暴力不合作，对吧？也就是说佛教思想，就是任何暴力都是错的。可圣经从来没说过任何暴力都是错的，对吗？这就是我们开宗明义要来解明杀人和谋杀是不同的，对不对？要说这个的原因。在当代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你知道社会上有一群人，西方多，中国也有了，在鼓吹一个事叫做废除死刑，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鼓吹废除死刑的这一群人，往往同时也是支持堕胎的同一群人。你觉得这方有没有矛盾？这方面他反对杀人，对吧？可同时他是支持堕胎的，他好像是同意杀人，对吗？所以这里的关键根本不是他在解读第六戒。这些人不是基督徒，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包括女权主义者。他们是在把纯粹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来解读这些事情。他们会把人的生命权凌驾在神的审判权之上，又把妇女的选择权凌驾在婴儿的生命权之上。看似非常矛盾，但是自己振振有词。也就是说，这些人真正的一个价值观和尺度是，我就是万物的尺度，我就是判断一切的标准。所以不出意料，再一次你又看到了该隐和撒旦的那种样子。当人在鼓吹废除死刑的时候，你应该记得经上说过，故意杀人的、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治死，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圣经可从来没说过要废除死刑，对吗？所以基督徒不要去跟这种混啊。还有一些派别鼓吹一件事，说基督徒不可以参军，你听过吗？当然在我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还真就不鼓励你参军，是吧？他说的是在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军队，基督徒都不应该当军人。为什么？军人就会打仗，打仗就会杀人。圣经就是第六戒说了不可以杀人。美国有一种人叫亚米许人，是吧？这个一群基督徒社区，他们就是最坚持这个事儿。他坚持不可以参军。可是当你要说不参军的时候，圣经里边有这样的经文，不光这一处，耶利米书48:10，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说得够清楚了吗？如果是上帝亲自带领的正义战争，不参加才是有罪的。当人说任何情况都不能杀人的时候，你也应该知道，人遇见了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定他为有流血的罪，这叫正当防卫，对吗？这叫做制止犯罪，对吗？所以刚才说的那个电影里边那个叫邓玉娇那个女服务员，她是无罪，她是杀了人了，可是是这些官员在试图要强暴她的时候，对吧？她是在反抗的当中杀了人的。当然另一个叫夏俊峰的就已经被判死刑了，他没有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所以我们说了这些，我们要说血流在地上它就会污秽这个地，那个血会说话，这个杀人的罪不被纠正和制止，那个地都不被救死。这里在引出了救死，亚伯的血在地里向神说话，耶稣的血也在地上向人说话。我们什么时候心里边恨人，说话刺人，行为伤人，我们就什么时候在该隐杀亚伯的罪上面有份了。亚伯的血所说的话就同样会定我们有杀人之罪，除非耶稣用他的血来涂抹我们，我们才有能力不再杀人， 不再伤人，不再刺人，不再恨人，我们才能够有爱。如果你没有这种爱，你就应该去求。神应许说，你寻求的就会寻见。神不可能拒绝这种祷告，对吗？问题一定不出在神那边。如果你承认你没有这种爱，可是你又不求，那你就是在慢性自杀，你就是准备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在将来杀到地狱里去。而如果你明明没有这个爱，你却偏说你有，那你是再一次把耶稣杀在了十字架上，最终也会被上帝把你杀在十字架下面。神为人死，这个惊人的事件叫做福音。他当然拥有足够的改变任何一个人生命的能力。所以如果某个声称自己信上帝的人生命居然就没有改变，问题一定不在上帝那边。重生的生命一定是改变一个人生命的所有方面的。所以这个人不可能说，我看着伊拉克的孩子被叛军将要杀，哎呀，流泪不止，那痛苦啊，辗转反侧，同时却看着自己的孩子将要被魔鬼差派的护士或者老师杀掉，无动于衷。最新有一个成语叫望子成龙，是说去看守所探望儿子的成龙。我们不是为了埋汰他，我们说的这种可怕的反讽性，这种矛盾性就在这儿。因为成龙自己是禁毒大使，对吧？可他的儿子却去吸毒。如果我们没有那样重生的生命，我们不比成龙好到哪儿去。你的望子成龙也会成为去探望儿子的成龙。你以为你是基督徒，你儿女就天然是基督徒？你以为你是禁毒大使，你儿子天然就不吸毒？是那么简单吗？所以真正有重生生命的人，他不会再说耶稣讲手扶犁头向后看，这个姿势很怪异，对不对？你耕地你这么看，能耕直了吗？是不是？中国的古代传说里有个人叫申公豹，就是这个姿势，是不是？往前走，头是往后看。我们千万不要成为属灵版的申公豹。所以如果今天的道听了让你觉得心里边很忧伤很懊悔，你也要分辨这是哪一种悔，愁是哪一种愁。圣经上讲，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如果你是听了这道，你是依着上帝的意思在忧愁，即便像金庸小说里有个人叫杨不悔，那他也会悔的，悔而改之，以至于得救。如果你是世俗的忧愁，那你即便名叫李莫愁，你也会最终忧愁而死。你心中产生的是哪种愁，哪种悔，是后悔还是懊悔？圣经是一本，我有个挺特殊的术语，我可以称之为叫福音的分形之作。分形是一个数学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从每一个最小的局部放大了看都是整个整体，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形状。也就是说你从每一个圣经有限的局部，你都能够看到一个整全的福音，如同你能够从一个每一个细胞的基因都解析出整个生命的信息，对不对？所以第六戒再一次从正反两面将我们逼到了无处可退的一个绝境，它让你发现你已经深陷在罪恶的十面埋伏当中。得救的方向 不是东，不是南，不是西，也不是北，而只能是向上。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要摧毁你任何自救的企图，虚妄的安全，乖谬的坚持和黑暗的本性。他就是要去逼迫你像那个悲痛欲绝的税吏一般捶胸顿足的高呼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就是去让你像那个将要溺水而亡的彼得一样说，主啊，救我。就是要让你像那个耶稣墙旁边的强盗一样，不断的在颤抖和痛苦当中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是要像让你像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样，毫无尊严的，绝望的，痛苦的，但又充满信心的说，主啊，就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这就叫福音。如果你在福音当中你还想再坚持我的某种面子，我的价值，我的尊严，我的骄傲，你就还是没有明白福音是什么。无论你有还是没有，起来去向他求，进入你的内室来向他求，来到你的教会来向他求。怎么可能连重生都没有得着，你现在就关心其他的事情？你要在这个干旱无水的绝境当中向他求，直到圣灵像那个加密山上的大雨一样倾盆降下。你要像一个在阴云密布的黑暗里的人一样向他求，直到圣灵像那个撕裂天空的闪电一样击中你祷告的手。你要推掉你所有的事情，放弃你所有的理想，你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先来去得着这福音的恩典，你先来去得着这重生的生命。你要向他求，直到你能够像主看清你的罪一样，首先自己看清自己的罪，直到你能够像被钉十字架的主一样痛不欲生，直到你能够像复活的主一样参透了万事，直到你能够像死而复活升上高天的主一样得到了属天的生命，那个时候你才会真的明白第六诫是什么。让我们来祷告。主啊，若不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这些人都是属魔鬼的。主啊，即便我们如今投靠在你的名下，我们的心仍然没有做到纯全和善良。主啊，这也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唯有再次向你呼求，来祈求你的恩典来使我们重生。主啊，这实在是我们人生至关重要最大的事情。主啊，若没有这重生的生命，我们其他所做的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主啊，我们的生命都丧失了，我们得着全世界又是为了什么呢？主啊，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人的生命都丧失了，我们现在追求的又有何益处呢？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圣经，在你话语中的每一处击中我们的地方，从那样的剧烈的痛苦当中看到你莫大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常常的回到那加略山下，回到那十字架下。主啊，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福音。主，我们求你使我们有一个愿被你完全破碎的心。主，我们求你为我们身上所经历的一切痛苦、煎熬、苦难和历练来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知道是你的儿女你才愿意这样的重塑我们。主啊，那些不是你儿女的，你任凭他们享受最终之乐。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被你提到天上，虽然我们的人还住在这地上。主啊，让我们能够有那又在地却有属天的生命。主，我们知道这样的奉你名求的祷告，这样合你心意的祷告，你一定会垂听。主啊，求你去除那一切魔鬼的诡计，去除那一切 该隐的余毒。主啊，让我们的心走上了从亚伯开始到耶稣基督，直到后代千万圣徒的上帝之城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紧接着开始我们的传人主义学。